124页。那124页，我们讲到的第一段就是妄语第一尽啊，坐之言不坐，恶罪后居坐，此行自前往啊。那这个是是作恶又妄语，所以这个就形成了，就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迁往到地狱。那我们当然在语言上讲是由这里把你迁到地狱，其实是这样的因缘现出了第一业报相啊，第一业报。人很奇怪啊，明明地狱我们所不要，但地狱竟然是我们造出来的啊，就好像说明明求不得是我们所不要的，可是因为有求，所以有求不得苦啊。我们不希望爱别离，但因为有爱，所以有爱别离苦啊，就因为这样而来啊。所以说这个对尽的爱着本身，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观念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当然就比较细的道理。我们经常谈说有些业力本身它隐藏的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就是染污，就是罪。为什么我们像五蕴炽盛，这个五蕴炽盛啊，这个诸行啊，造作诸行啊，本身这个无常法，本身这个造作就是一个染污，它带来的就是一个颠倒，就是一个过失。好，那怎么看呢？因为就像也就是如果一开始这是一个无明相应的事情，就像做梦本身它就无法带给你实质的利益本质，也就是说你不管它做好梦不好梦，它的本质就无法带给你好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颠倒性的。好，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本质我们忽略的本质，而是在它的表现出来的东西上去计较它真假啊，其实却忘了它的本质。而这个本质一开始如果不离开这个本质所造作的一切东西，它所带给你痛苦的。好，那所以说你看哦，虽然我们不想地狱业报，但因为我们本质所造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造恶，你妄语，这个所造的恶本身，你就是因为这个颠倒性才会造恶，而这个造恶的颠倒性就是地狱的性。所以地狱是迁往你到地狱，没有，是你的业报公公平平的一分一毫不增不减，该怎么现就怎么现，该怎么现就怎么现。好，你看法依在其身，为恶不自禁，苟莫恶行者，终则堕地狱啊。那尤其是大法依者啊，大法依，那这个大法依，当然大法依有大法依的功德，但大法依如果造恶，他的罪过就是更不一样了。因为他代表像比如说有人讲说我们在家居士要不要大依啊，其实有的人认为说不适合，但但在经论里面来讲说就是五戒菩萨戒人他有大，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法依，代表是一种表征，代表是一种我现在正受持这个法。所以你知道袈裟它本身具有加持力的，因为它是一个法。换句话说，你是借外依搭这个依，形成一个内在一个依的概念，一个法的概念。所以因为你有搭依的这个概念，所以有法这个概念，那形成一个复制的作用。那你说那我就用观想了，你的观想还不那么自在，你呀如果能观想到那么真实，其实你已经也搭依了啦。就说这个依本身具有法依，就具有这种功德。所以当你搭着依，代表的是一份你自己认定，或者你怎么会搭这个依，你搭这个依违背这个依所代表的道的时候，罪过就大了。对，那你同时在，对，你同时承认你这种身份，借同时要破坏这个身份，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违背吗？这个违背当然会到地狱。无戒受供养，离其不自损啊，使蛋烧铁碗，然后聚火炭。就是说你无有清净戒，你接受供养的时候，这个你怎么会是这个离怎么会不损呢？怎么可以说不背离呢？所以说我们现在讲，那什么叫戒呢？其实就是德嘛。因为修道人，我像我们在座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无戒，有没有受戒的，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些戒德？当然有。什么戒德？就是我们从于是非判断之余，我们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了一个自己应该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这种抉择，其实就戒了。那就随你现在所代表的身份所做的戒法，如果你这是产生极大背离的时候，这个离当然亏损就越大了。亏损越大的话，当然这个里面就会从这里面，你本应该依这样的因缘受用供养，而你却背离了这样的因缘，这当最后的报应啊，就是说使蛋烧铁碗了。这个你本不应该死的，你死的，现在你不想死的，变成你要死，你就要受用这样的一个苦，那其实这个，你看这里是不是这谁来惩罚？那还是你的业报，因为当你搭这个衣的时候，本身你就有一个规则，一个是非善恶在里面。那你现在本因这样的因缘受用它。现在不是这样的因缘受过呀，还倒过来，你不应该受用，倒过来，不想受用的受用，那不是也都是因这样而两端生的吗？那后头这个放逸有私事，好犯他人福，卧险非福利，毁山淫逸事，这里面他这个讲说放逸，由于放逸啊有四种事，因为这个其他经典在解释解释有点不是很一致，而且不容易看出它的所以然，不是一个语词，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谈啊，就是不大清楚。但我综合这个啊，我提出我个人看法，那这样也许会比较一致的啊。那这个怎么讲，就是放逸啊，由放逸它会有四种过失。那放逸有四个过失，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容易好犯他人福，他在淫欲上他容易犯，因为放逸贪着。那如果欲界众生里面在贪欲上，他就容易有产生。那因为有放逸有这种过失，他容易产生什么？卧险，因为卧不安稳，因为为烦恼所束缚，所以放逸造业者他不容易安稳。卧险，卧在一个危险地方怎么样安稳？恢复力损福，再说毁山就是有种种骂逆侮辱之事会在你周边，因为你放逸。那因为放逸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好犯他人物，乃是淫逸，淫逸事，就是因为他不是有四个事嘛，那因为淫逸的总集会表现在犯他人物，因为那是好逸好那个享乐。那所以说他说有四种过失，一个是卧险，一个是非福利，那再过来是毁善，容易有种种怒骂侮辱还有淫逸之事会在这个身上里面产生出来。那不就是说有这个四个，那当然最重要它是放在这个好犯他人处。那不福利多恶，为恶为乐，为恶为乐寡那王法众法家生死入地狱啊。那以前面你所做的非福利事啊，会有德，会感应吉祥的东西，它容易让你堕到恶道去。为恶为乐寡，就是说当你有种种心怀恐怖的时候啊，你当然乐就少了，真正的乐你也无法尽情享受。那加上 如果以世间法，还可能有王法家，王法众法家，那生死入地狱。其实他现在是举这个故事，而以世间人最容易违犯的，包括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这种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其实这都同意世间的那种享乐的这种不当风气啊，演变的人在这方面的道德啊也越来越堕落。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从这里啊，由放逸演变出来，他也是因为他是地狱品嘛，所以他衍生的就是说这个是众生最容易遭感，那容易因此而堕地狱的。好，那虽一时，他讲说，就像我说，你放逸，放逸有一时之乐，否则你不会放逸。但放逸的一时之乐，却感应了什么？祸险、非福利、毁谤、那淫逸的这些种种的问题，一直在互相流转。那到最后，你即便在世间里面得一时稍许的快乐，但这个快乐实在是少。但享受短暂快乐之后，后头的种种苦恼却不断的产生，那乃至到最后落到地狱。那就警惕众生啊，必须要在这放逸上啊，要多所留意啊，有四种罪过会产生出来。譬如拔尖草。直环则伤手，学界不禁制，欲入乃自贼呀！这很有意思啊。我把那个茅草啊，它是不是会割人嘛？那直环则伤手，就是你要是不会的话，或者说你不懂的技巧，那你就很容易伤到自己的手。那他把这个道理还到说，你学界不禁制，你道理虽懂，但你没有禁这个烦恼，就是说。你也知道，你也表面上是知道，但你不会真正用它。入贼乃至欲入乃至贼啊！其实到最后，苦是苦什么？他之所以受苦，所以为三恶道所束缚，是谁啊？你自己贼自己啊！好，所以从这里面就有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般在学法啊，你看他学界。不禁制，你学到了，但你不会用。那跟包括经典一样，你经典你会在你会学经典，但你如果不会用这个法啊，《阿含经》里面讲，就像你空手抓蛇，那被蛇走咬。那比喻是这样的比喻啊。我们都以为经典一概就好用，没有，要会用，不会用就像空手抓蛇。所以你如果以这个例子我们来看在学佛是不是这样，你以为你诵经就能感应了，所有的诵经所有修行的经法戒法是不是就在于你懂得用它，你懂得用，否则你学戒不禁制啊，你学了戒，你有徒有这个戒的因缘，但你不知道是用这个戒来防护你不知道这个防护它的意义就不大。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讲说，像我们很多人在学戒，学完戒以后啊，我在跟很多人在谈，就学戒完了以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戒体在增进？你有没有知道你的戒体在增长？那戒体在增长，是因为你懂得去什么调伏烦恼。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客观上来讲，客观的我们该做的，哪些该防护的？乃至甚至学戒学到最后有什么烦恼起来，有对治善巧，有对治善巧，就是说我们当然不可能修学就没有烦恼嘛，因为你修了会有烦恼，但你却有要领伎俩不是没伎俩，我有功夫能降伏。第二，我防范有方，再过我降伏有力，我的戒体就增进了，是不是应该要这样？不然你觉得做还做实际还实际，那就不一样了啊！就是学的跟这个不一样，那就没用啊！他说欲入乃自贼啊，所有的那个轮回啊，还是由你自己所造感应来的。 人行而慢为人行啊，行为慢惰，不能除众恼啊。泛行有电缺，终不受大福啊。那人啊的行为慢惰，不能除众恼啊，就是说这个像人啊懈怠，当然很多事情就不能成就啊。那同样的，你泛行如果有所缺啊，你终不能受大福。你不容易感应大果、哦、所以他要你在身心的防护上啊，要寻求于他的圆满、哦、尽量的圆满、哦、那换就是泛行有电缺、哦、这个终不受大福。所以在整个学习上，这里面有时候戒法让他听的有时候会有点压力，其实不是的，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压力，他就是守护你的福报的，其实他就守护你的福报，你不要把它弄得太理论了。他就是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身心，我们的福报也是造作来的，对不对？那我们造作福报的本身心是不是烦恼心？就是烦恼心、啊、我们既有善心，也有恶心、啊、但我们在造善的时候，是不是造善的心是不是善心？是啊。可是这个造善心是不是刹那之间会转恶心？会啊，那会转恶心的时候，福报就会因这样怎么样又不见了。所以我们持戒的用意在哪里？就保护你的福报啊，就是保护你的福报。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在戒法上啊，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多一点啊留意，因为它是一种保护的要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持咒啊，你要持咒，我倒建议你先学戒。你要持咒不是消灾免难啊，持戒最快，因为他把那个灾难的因缘给防止住回来，对吧？这必须要很信受。所以说你发心持戒，让这个重因缘啊，很多流散的因烦恼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常讲，我们之前所造的业造完，我们比如说我们十年前杀人，杀的业跑去哪里？那怎么到二十年后报？哎，那在这中间这中间它在哪里？它在你走入那个讲话那个这个生命底下。业造了，不知东西南北，但就在你这种无形当中的身心里面，它的业力在里面，所以等到因缘成熟就跑。好，我造很多善业，造完也完了，就完了，也不知道跑去哪里。我造善业造了就没了，但我哪时候他要报应？那个让报应会有可能的是什么？现在你的心，懂吗？你之前造了很多善事，那造完也不见了，那你说我哪时候报？你要维持这个心，让它持续。这因缘成熟它报。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的人布施很多福报，但却同时也造了几万恶业，所以他未来的布施到报出来的时候，他的福报变成不坚固，而经常被恶法给破坏掉。所以有人啊修了很多福啊，哦，大富大贵啊，那碰到那些孽子 啊，你拼命赚他拼命发，你拼命赚他拼命花，花到这样没有？那你碰到恶官福，随便跟你抠，对不对？啊，我们还好，有些地方像听说柬埔寨那个官商勾结，要新建设，强迫贫穷的人搬出去，不行，用非法手段。你当然很气愤啊！啊，这个哪个朝代没有啊？但怎么当年碰到布施没持戒，怎么就跑到这个来？啊，你如果自己本因为福啊，其实还有很多业力形成。如果你布施加持戒的话，这个福不容易不见，因为它保护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持戒？其实它就是保护啊，它就是一个在你修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要的治疗。你比如说你造善业的心 透过持戒，你的善心是不是比较稳定？那你的善心稳定，之前已经造了善业，透过这个善心稳定，后来要报是不是坚固？这就是戒法。所以为什么要受戒？要啊，当然要，它就是保护你啊，它就是维持你的善心，让你的善心不会造恶，这样的业报是不是在这里也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好，常行所当行，自持必定强啊，远离诸外道，莫习为尘垢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常行所当行啊，这个就是清净。那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这一天你要做什么？我们每个人其实要有明确的功课的。什么功课？就是我哪里起烦恼，我到哪里缺，以正恶令断了。所以每个人应该来讲说，你有你的功课，我有我的功课，你的质地跟我质地不一样啊，因为你已经有了功德跟我不一样啊，你应该守的是你那个功德。那你还没生的，你要生你没生的善法嘛？那已经生的恶，我生的恶不一样，我断我的恶，你断你的恶啊。所以你必须要能明确知道你自己现在这时候缺的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讲就过日子在求的，就是不是很明确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没有明确的功课目标啊。比如说我容易在哪里挂碍，我平常就常要在这里思考啊，我容易在这里苦恼，我就在这里对峙啊。啊，我不好不容易有一种观念非常好，不要让它坏啊。啊，比如说我哪时候念佛念到突然境界不错了，那怎么办？再去赶快趁胜追击，再念，再念，念什么？念出为什么会这样啊？知道你为什么在某些状况念佛底下，念佛的境界会非常好。你常念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是因为这样啊。好，比如说我常举例，就是有的人本来念佛都念不来，突然碰到某人死之后啊，念佛起来，因为但念无常，哎，就很好了。但是奇怪，一下好一下不好。原来曾经看到有人往生，感受无常逼迫，因为无常逼迫的心，让我那时候念佛更加舍得下。啊，以身善定增长，从此之后多念无常，就可以帮助你念佛清净。就是这个。有的人傻乎乎的，突然今天非常好，明天又不好，也不知道在是干什么，所以不会拿到要领。你如果拿到要领，你的这个功夫是来自这里，你就在这里多保护，这个功夫就会继续下去，就会继续下去啊。远离诸外道啊，远离外道啊，当然外道就是简单来讲，外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教，就是那些学了但因果不相应的都叫外道了。我们学佛，有的人学到变外道啊，为什么？不了解佛法真道理，学的也没感应，这叫外道。但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我知道说学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日子，我们来拜什么。有用吗？第一个因果不相应啊，借尽起见啊，又不能真正你修了这个跟你要得的果报不同啊。啊，像我们民间最容易啊，更离谱的是观音诞辰，然后杀鸡杀鸭，你说观音是大慈大悲。你纪念他的诞辰竟然是杀鸡杀鸭，你说观世音菩萨会因这样保佑你，这不是愚痴吗？是不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哦，那个活诞日啊，很多鸡捧起来跳啊跳啊，哎，这庆祝活诞，这活诞怎么这样？众生凭他自己想象，那鸡一同乱跳乱捶， 这就充满的是不如法事，然后用这个来纪来庆祝活诞节，这怎么会感应？这叫外道。你看啊，都是庆祝活诞，竟然是外道法，不如法，不清净。所以你说要用这个来招感福报，一点都不可能。好，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学佛就一定可以的？我们相对他，我们当然不迷信的哈。那请问你的修的就一定感应很大吗？也不一定哦。你没有他那么愚痴的，但你这么感应呢、啊？也就是说，你的药啊，虽然你的药啊不是说会有副作用的，但你的药还不是直接对症下药了，加减刚好治旁边一点了，所以有点作用了，但会治好病人门都没有了。有没有可能？有啊，就是某些药它有其他附带的一些治疗，可是它不是只对症这个药，所以它的作用不大。但有没有作用？有，但不是只要对治，那至少还比较不会副作用，那还可以啊。可是如果要的话，你应该知道佛法的真正意思。所以我之前一路上不是跟大家谈了、啊、佛法的作用啊，拿现实去考验，拿现实去考验你到底要懂。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请问在座你们认为你们能不能解脱？就这个道理吗？因为说解脱，什么叫解脱？那解脱要具有哪些条件？那我本身现在有没有？如果解脱应该具有哪些心情？而我现在面对事情的心情怎么样？那表示我没有。那没有的话，那时间不能等啊，你应该准备啊。啊，莫习为成垢啊，不要再就是学了很多都是招感更多的染污啊，啊，不要这样的学啊，不但没清净啊，反而更污垢啊。为所不当为，难后自欲毒，行善常吉顺，所事无悔令啊。啊，为所不当为，难后自欲毒啊。就是我们有做的不应该做的，它就形成另外一个果报。好，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谈，当然很简单了。我们想说，我们不要做，不要做，好，我们不要做那个不当的。当然，我们现在道理都知道啊，有很多在戒律上告诉我们不要杀生，不要偷盗，这个我们知道。但其实这里面谈到说，为所不当为啊，啊，然后自欲毒。这里面就要看你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我们做世间善法，那我们当然没有世间的欲毒啊，但会不会障碍出离？会障碍。所以要看你呢，为什么？本身你用世间人的善心，世间善心做世间善法的时候，在世间这个路上是没问题的。就像我某些药什么，我们某些药可以对治病，但这个药啊，长期吃对身体是不好的，就类似这样。在某些时候它可以，但长时间毕竟它还是毒。好、哦，就像说我们现在这种情形，我们如果用人天善心，人天善心来做人天的善，就是等于是，哎，还是执着世间的，但是善的。那他会不会善果报？那以善果报对人天来讲，他不叫毒啊，那被物质啊，都有情绪谈被他物质啊。我们现在钱赚不到才会欲足啊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感应福报，所以我们现在修的都有福报啊，所以不会欲足啊。但问题那个欲足会跑到哪里？跑到你要你超越三界的时候，就欲足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以世间心行世间善，以世间善是得殊胜境，但从出世间来讲却纠结在那里了，就卡住了。所以学佛要有世间啊，看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的目标如果是成菩菩提道，态度不同，你的心是出离解脱道，是解脱道，然后人天是人天。那到菩萨的话，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解脱道而已， 他也没有急求要超越生死，他是不是要懒惰生死，他是要在利用生死修行的，和那个急求治疗的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往往又等于是好像离开世间，其实又不离开世间，那跟我们世间人不离开世间是不一样。我们世间人不离开世间跟菩萨不离开世间不一样，世间人不离开世间是执着世间，菩萨不离开世间是为了广集度化众生之量，不一样。所以发心不同不一样啊。我基本上它是一个原则，不要做那些不当为的，你不当为的这个本身的执着，所以你必须要说不当为到底什么叫不当为。所以佛法里面举出了几个重要烦恼，我们必须要很知道它的原理啊。那知道这个原理以后，我们才容易观察我们内心。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不要做坏事，这表示我们是社会上比较道德比较清净的人，但问题往往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要做啊，是你有时候没有眼光看到自己的烦恼。这也就是像我们在上《瑜伽师地论》里面讲这个禅取心，就讲了十来种。那禅取心讲讲，其实就我们就讲禅取啊，禅取可以开展出不同的禅取相。那这种禅取相，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这一类的禅取相没有，但是这一类的确实有，那本身有没有离开禅取的烦恼？没有离开，只是相貌不同。那相貌不同的时候，你不知道其实这个心是不当为，但你为。那你也知道，我如果知道禅取原因在哪里，禅取当然它是叫它的本质是贪跟痴相应，它愚痴啊，它会造假，因为它禅取就是用假象去迷惑别人，以便以自己的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以便自己能获得利益。就禅取的本质在这里。好，那我们在去行禅取的时候，就会产生跟贪心、痴心相应。那你必须要能看到禅取之相，也看到禅取的本质，你才能去防护，这个你就不会有欲毒啊。所以你看佛法有些地方就是说，你越看越清楚，你越能审查自己的过失，也能引导别人。这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掉入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了。所以行善常吉顺，所事无悔吝啊。你所做的地方你不会懊恼，不会后悔啊。为什么？因为它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做很多就是呢，道化觉东算西算，东计算西计算，到最后的不如我们，到最后结果不出来。为什么？那业报又不是完全由你来，你现在的想法并不了解啊，并不是真正能掌握业报的全体。那你最主要我们怎么样让它顺，这个里面还牵扯到你的过去，你的过去今生所造。这时候光用世间人法的角度想要去扭转它，根本是因果不相当。或者说你想尽办法在某个范围里面去改善它，但你没有掌握到它最全体，所以你的改善变成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做事要不要勤劳？要。但我们心发心要不要善？要。啊，做事很勤劳，一般人做事很勤劳，对不对？但问题，他做事很勤劳的时候，他是另外跟烦恼相应的。从勤劳上来讲，他是对的啊，他有没有偷去抢？但其实是整个以贪着外境的这种贪着心、挂碍心、得失心相应的。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不容易感应什么迹象。很迹象不多，好，所以你看行善常吉顺，为什么常吉？因为善的本质在人天善来，它有人天善的本质。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人无贪，相对来讲是不是少挂碍？因为我不用挂碍了，这个东西跟我无关，那怎么挂碍的？是不是？我们若无嗔，是不是跟众生的那种怨就是少，因为本质的问题啊，因为我没嗔啊。我现在就算碰到一些恶人，那也是过去造的。 今生我从现在开始后面的愿就不会有了，所以我的愿，我所有的恶缘是不是会慢慢减少？因为本身我行的善，怎么会有恶？啊，就是。其以众恶行，欲作若已作，是苦不可解啊！最近难得避啊！就是说，在众恶上欲作若已作啊，这个你想做或是已经做的这些苦恼，都会让你怎么样啊？不容易，就是你不容易解它，最易难得避啊！你也没办法，所以要离开你的罪啊。离开这个苦很简单，把那个苦瘾拿掉，那已经造了苦果你就承担，那还没成型的不要做了，不要做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不觉得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积极修，为什么？为什么要积极修？因为我们今生多少有恶，还有前生多少有恶，而且不知道多少有恶，可能很恶，不知道，因为只是因缘不成熟。今生我们有善，过去世我们也有善，但此善是不是能挡恶？不知道，哪时候成熟？不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可不可能同时一时间人就倒了？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状况，一个你的寿命，你的现在身体种种业，怎么可能一直到？可以，但你现在的善恶业道却还没成决定，还没决定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把握说不堕恶道，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怎么样？积极的让你的恶尽可能因你现在的修行不会进来。那我们换句话，我们来讲说，为什么念佛一心很重要？念佛一心的时候，你的心专注在善法清净法上，你的心会不会去滋润你过去的恶？我们讲，我们无量劫造的恶藏在哪里？你里面有一个第八识哦，专包它的，全部都现在带在身上，随时准备兑现了。不管是当票、支票、什么票，都在身上了，啊，啊，这叫做什么券？那名字我一下忘了，不，什么券？就是券，就是随时兑换的意思。我们身上都有，啊，意思就是业报随时现。那我们为什么要念佛？我们一直专心念的时候，让众缘怎么样？因为那个准备让你的业报成熟的是你的心在带着它，可是我的心现在忙的没空处理你的事，所以变成延误再延误。你应该是一念佛让恶法报应了延误，一起捞多哎，哦，那老大的排到前面，换下一个轮到我，结果你都忙别的，他就等在那里，他想说没问题，反正下一个就我就报给你看，结果。你忙别的，忙别的，他的业报就卡在那里，不会报。啊，等到他报的时候，你已经趁愿再来的菩萨报也可以的。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让什么，让那个已经做了或者起心曾经起心造业的这个念头啊，不会成型。你可能啊。百密一疏啊，为什么念佛没有专注，没有一心，结果变成功夫也成熟了，结果一时放逸啊，让那个悟达国师不是这样吗？十辈子高僧，只是贪个一个什么那个什么沉香座，现在我们有的人连沉香座也不一定贪，他们表示哎，你比悟达国师还厉害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水晶座他可能还没有过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设一个宝座哈，法座里面有冷气，我想悟达国师那时候大概没有。我们这个可以冬暖夏凉，如果真的到冬天，它一个暖气吹出来，哇，这个以前皇帝也都不曾有过的。但我们现在不可在乎啊，表示你修得很好啊，不是？你因为烦恼很多，所以不常来一点点的。那悟达国师，你看他修得很清净。 只差一个恶念，这个恶念竟然让过去的业报得以滋生。为什么？恶念是什么？你的恶念起烦恼，其他恶念有机会合报。那么刚好，那就是刚好。你也不要讲说那么刚好，不是，因为你的业力也够多了，够多。我们都以为说哪有那么倒霉？有，为什么？因为你做很多，做很多，在一个一年当中，任何一个报要起来，机会都很大。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强，时间很有限，防护来不及啊。那你讲说我们是不是有善？我们当然都有善，但我们的善是不是已经成熟？不知道。我们都有恶，你也知道，但我们的恶是不是会不成熟？也不知道，说不定已经在后面排队了。那我们在有限珍贵的人生，我们不能让它耽搁啊。所以这时候当精进啊，我知道最近难得避啊，一年一成熟，不用避啊。你怎么避也避不来，那果报在你身上啊。好，妄正求败，行已不正。愿啊，哎，正啊，愿正良人以往自私啊，就是说，哎，妄正求败啊，求败其实意思就是说都求人的过失，在别人身上啊，妄正就是随意肯定别人的过失，或是找寻人的缺点啊，行已不正啊，你这样的作为。一直找别人的缺点，要以侮辱别人、诽谤别人，那何况你又诬陷良人，以往自私，颠倒冤枉这种修道之人啊，这个是罪过很大的。罪服诗人，自投于坑，如啊，哎，这罪服于诗人，自投于坑呢，就像这样的恶法，自己强求于众生之过失，又诽谤修道之人啊，良人。这好像你自己绑自己啊，跳入坑里面啊。那我们再看啊，如被鞭成，中外牢固，自守其心，非法不生啊。所以必须要像好像守护边疆这样啊，让我们心啊，内里外，第一个外身口内心都必须要防护，不要让过失有机会在你身上生出来。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用功，让我们现在平常啊啊，你看你要珍惜啊，珍惜什么？我们现在如果别墅越高贵的话，围墙就越高，啊，保护的越好，没错。你修行的很好，你千万不要被烦恼给破坏，所以越更加谨慎。一路修来到现在，哎，一件何等辛苦！我流浪六道轮回何等久，今生终于可以当人闻法，我不好利用它，那不就糟蹋了？所以再也不来。所以所有该防护的应该防护啊，甚至该割舍的啊，对啊，要视其轻重，视其轻重啊。在我们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的道理啊，有时候解释没办法解释。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问题啊，你必须要以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眼前的那种对待关系啊，有时候都还看不到大格局啊。所以我们要讲说，像有些里面有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的，有人要夺我们的钱财，那这个当然我们就要守护。那他守护的时候应该怎么守护？这里面就要很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你在 7-11 当员职工，现在有人拿刀子进来，你是要怎么样？你有办法守，没办法就让他抢，就这样。你不让他抢，你可能你要跟他打，其实警察都建议你不要。啊，你也可以行侠仗义，那要看你够本，对不对？那一般来讲我们不要，为什么？我不能因小失大，是不是？你有办法你防，没办法你给，给的时候有力有能力的人去抓他啊。像我们碰到很多东西啊，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坚持坚持，可是如果发觉我们为了守护我们眼前的东西而失去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要衡量了。 因为那实际上意义不大，那意义不大反而造成，那这个就是说还欠你的你拿得去，还你不欠你的你一定要还完，我也不在乎今生的损失，总有一天等到你我不担心啊，因为我知道业报啊，何况这些业报何止是好是坏，其实我们会知道在你修道路上啊，什么才是真才是假，有时候学的懂得割舍反而是修道的一大进步，反正是修道的一大进步。所以这里面必须要有那个啊，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当你在防护的时候必须以法防护，内外防护，自守其心，非法不生，不宜以现前世间的东西而动摇你的心啊，能不造恶啊，行缺自由，令多抵御啊啊，这个时候你如果种种修行，你不能懂得防护，内外不能牢固啊，这时候就容易招致忧愁忧苦，令多抵御。当然是每一样都堕地狱，还有其他恶道，但我们要讲说这是在事先提醒你的啊，也说法并不是要我们一直让我们自己很恐怖的意思，其实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防止由你自己内心所造作而感应自己堕地狱这一种因缘挡掉了。可修可修不修，非修反修，身为邪见是堕地狱，是吧？该修持的不修持，不该修持的再修持，好，身为邪见啊是堕地狱，也就是你不懂得去觉知。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世间人啊，世间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啊、哦，有些小孩子出家，有些父母，哎呀，更小。怎么才更小？功德一件啊，怎么更小？父母又很，父母是用世间人的想法，他是修道人，应该是什么？非修，你应该不要修啊，啊，你缓修。那你在世间爱着反而是该修啊，这个应该羞愧啊，你反而不修，你观念倒过来，你生的邪见。你随便生棒，那随便造作执着，你不到地狱，就是这么的。这四件事又很有意思，包括我们修行很多也都还有这种现象，是吧？该啊，该好好精进的放下的人，结果反而被那个积极追求人去诽谤，对吧？对。不计较的被计较的回报啊，哎，占人便宜的，然后笑那个吃亏的，呵呵，吃亏的人他说不定在付出，占便宜本身在造业，真傻，两三下就被我骗那么多钱，谁傻？是你傻，你骗这个，我不是之前讲说歹徒啊，去跟他骗100万。骗来就花掉100万，对不对？这100万是谁的？你知道吗？原来他的。如果他连100万的福报都没有，骗来是骗得来，用不到；用得到了，是他自己原来的福。结果他用到自己的钱，他还要造业，看你多衰。他好像真的是骗100万，因为他本来有这个福。或者如果真没福，连骗到的都用不到。用到了是原来你就有的福，但你这样的福被你这样乱用，100万的钱骗，因为当骗来的嘛，所以你不敢很安心用，可也用了，既不安稳，不能欢喜受用，然后竟然是用这个一年又造第一业，很笨啊！他骗来了，然后他觉得说人真好骗，不是啊？如果对方没有那个业报。你骗他也另外得，在账面上啊、哦，就眼前看是亏掉100万，其实如果他懂得放下就好，或者的话，如果他不该亏损，少了这一块，另外一块就跑回来。那你千万不要计较，我如果哦，比如说，你被骗100万啊，其实从别的地方得福报，你不知道， 那你就一直埋怨说，如果我再不给他一百万，我就能得到多少？其实你也没有损失，但偏偏就是你也起贪心，为那个不曾损失的挂碍，懂吗？为那个不曾真正损失的挂碍，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因缘，你的福报在，因缘在，那个谁也夺不去了。为什么？我做好梦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我做我的梦啊，你不肯夺我的梦啊！我想做好梦，我睡觉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哎，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